利未记二十一章，那在最后的这个段落没有把它讲完啊，讲到了要服侍、要公职的祭司，他其实有一个条件。那如果是亚伦的子孙，通通都是祭司，但不是所有的祭司都配得来供职，来献神的食物，为以色列的选民来献祭。那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能够去对照呼应到我们的今天，为什么？虽然我们今天不是血统上的亚伦的子孙，不是以色列民，但是我们却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成为蒙赏赐得祭司职分的亚伦子孙。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从第五节的后半段，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的后半段，他爱我们，就是倒数第二句，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这位他是谁呢？就是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就是第五节的前半段。所以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拣选与赦罪的宝血，使我们的罪被赦免，成为圣洁，归神为圣，得到这个国民的身份，也成为祭司，得到祭司的职分。那所以作为这个属灵层面上的祭司，我们其实也要去认识神对祭司的要求，以及供职祭司要有的条件。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达到这个能够供职的属灵祭司的条件呢？我们一起回到利未记的二十一章，在当时这里所讲的是这些身体生理性的这些有残缺的人不可以做祭司，那这些都是有原因的。我们在第二十一章的十六到二十四节就讲到说，第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身体有这些残疾的不能够来献。那今天对我们属灵的祭司来说，我们是要来讲的是属灵层面的残缺啊，这些残疾不是我们身体生理性的这些问题造成我们不能进前来献神的食物，而是我们属灵上的残疾会导致我们的献上不蒙神的悦纳。我们就应该要先去解决掉我们这些属灵层面的残疾，再来侍奉神。或者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发现自己好像有这些问题的征兆了，我们就要意识到，那就赶快去把它修复，靠着圣灵与真理的帮助，来使我们成为身体健全，在神面前看为可蒙悦纳，可以侍奉神的祭司。那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属灵祭司的体检与保养，这边这个段落就告诉我们要体检的项目有这些，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的来为自己定期的体检，不要我们的这个去当兵也要体检啊，我们的车子越老旧的那个验车的时间要越近，新车可以一年再验一次，旧车就要半年就要验一次。那我们自己不要以为自己信得越久就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其实属灵的生命 要不断的维持更新，所以新生的这些刚受洗的这些生命其实是很活泼很火热的，越久的可能就会开始老化退化，所以需要去体检的频率可能是要更频繁的。好，所以呢我们要为自己定期的体检，最好每天都体检，那至少每半年的灵恩会前我们就要来体检，发现问题。主耶稣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就要来找医生。在灵恩会当中是主耶稣要来更新我们生命，要来用他的灵恩使我们生命，我们的属灵的力量重新如火挑旺，要来医治我们的机会。所以在灵恩会前我们要来好好的体检。那如果我们刚等一下的体检都看起来好像还可以，那我们也要好好的做平日的保养，按照圣经的教导，使我们能够在每一次的体检都是很健康，不会出现红字。那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这一段里面呢可能会有人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神已经拣选一些人就让他生出来就是亚伦的子孙，为什么不能够供职，他生出来为什么是体有残缺，然后还规定他不可以来献神的食物，不能够做祭司的职分呢？那这样是不是神不公平？这是不是神创造的错？那为什么我不可以来献祭啊？就假设这是一个身体生来就有这一些列出来的项目，有残疾的亚伦子孙，那读经的人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觉得神不公平，或者是我好可怜。那应用到今天，假如我没有被安排到圣宫啊，然后理由可能不是因为我犯了重大的罪，但是因为一些缘故觉得我不适任，那我的心态应该是怎么样呢？我要觉得不公平、偏心、看不起我，还是我们应当从这个段落里面去学习到另一个角度呢？那从这里我们先讲这个，先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我们就进入到每一个项目。在这个条件当中，我们来看第22节，从21节开始，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进前来献神的食物，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至圣的他都可以吃，但不可进到幔子前，也不可就近坛前，因为他有残疾，免得亵渎我的圣所，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在这里我们会不会看到一个服侍这件事情的特殊性呢？它有几个，第一个就是服侍的恩典性，他是亚伦的后裔，所以至圣的他都可以吃，所以已经领受了这个尊贵的身份了，并且也已经被神分别为圣。所以23节说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今天我们已经领受耶稣基督赦罪的宝血，我们已经披上救赎的外衣，也被神赐了祭司的职分，我们都有这个身份，这是尊贵的身份，也是神已经叫我们成圣的身份，所以这本身就已经是恩典。那但是能够服侍是恩上加恩，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让自己能够是 以当时的祭司来说他身体有残缺没有关系，你还是被神分别为圣的，你还是祭司，但是你不能供职，你不能献祭，那所以已经要感谢神把他从以色列民当中分别出来了，也已经能够领受恩典了，只是不能够去服侍。对于能够服侍的祭司来说就要更加的感谢，因为不能服侍的祭司的存在提醒了能够服侍的祭司，服侍是恩典，服侍不是理所当然的，不是我生来是亚伦的子孙我就应该要被安排一个工作，那 赶快帮我排，我的年纪到了，我就应该要可以做这件事情。那如果不做这件事情，我就不高兴。好，那对照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可拉党他们就是没有把服事这件事情看作是神主权的拣选，是人不配得的恩典。那所有的人其实原本都不能够去靠近神，但是神却愿意拣选亚伦的子孙，那把这一个特殊的恩典赐给亚伦的子孙。所以其他的人攻击亚伦的子孙和摩西说，啊，你们为什么自高，把自己抬高，擅自专权，啊，你们要做王统辖制我们。但是其实这是把职分看作了身份地位。另一个我们可以去比较的，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葡萄园的比喻。在马太福音的20章那边，先进去葡萄园的工人就自己以为我领到赏赐是应该的，忘记了一开始他们也是在葡萄园外的流浪汉，是葡萄园主格外的施恩，愿意让这些工人拣选他们进到他的葡萄园工作。那虽然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赏赐，但是要赏赐多少是葡萄园主人的主权。那所以对于祭司的服事也是一样，如果祭司们以为说我生来就有这个身份了，这个血统了，那我就应该要被安排一个职分，他就会渐渐忘记其实这个职分是被神赏赐的，就会像先进去葡萄园的那些工人一样，觉得诶，他有我也有，我做的比他更多，我应该要领的更多。那所以在这一个段落里面，我们先去看到服事的恩典性，服事是神的主权的拣选与恩典。那我们再回来看到利未记的21章的第4节，21章第4节，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这边讲到祭司这个身份以及祭司所要做的工作，他的条件性，就是说他本身是必须认识到他的地位是在民中为首，他是带领者，他就要给自己一些条件的限制，他的生活不能够从俗，不能沾染自己。那我们上次也讲到，从第1节一直到15节，就讲到祭司乃至于大祭司都要将自己分别为圣，使自己与这个世俗与一般的常民是不一样的圣洁的标准。那所以呢，服事因为祭司要去教导以及献祭，第一个他要去教导，他要在民众为首来教导，第二个他要在神面前献祭，献神的食物。所以在第21节那里，我们就特别看到说他有残疾就不能来献神的食物。好像厨师要为你预备食物，那如果厨师本身是手上有伤的，他就不能够直接这样子来为你准备食物，因为你就会吃到他的流出来的血，或者是这个伤口上可能有的细菌。以人来说，预备食物这件事情大家就很看重，要干净，那个厨房一定要没有蟑螂，然后很一尘不染，那我们才会觉得这间餐厅是可靠的，我才敢吃他准备的食物。所以神用祭司要献神的食物这样子的表达，让人能够更具体的明白神为什么要求祭司的圣洁性，因为祭司要来献上给神的，用人的想法来说，神要来吃食物，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干净。那祭司要来献上给神的礼物， 其实祭司必须要去要求在自己的条件上要有更严谨的要求。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从以下的体检项目来看祭司要有哪一些的自我的管理。第一个，不可瞎眼，看第十八节。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折脚折手的、驼背的、矮挫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损坏肾子的，都不可进前来。那我们第一个就看到不可瞎眼，这个会被第一个讲出来，就表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基本的能力。为什么祭司不可以瞎眼？以实际的祭司要执行的任务来说，祭司他要去，至少他要去查看嘛，他要自己知道自己有没有问题，要查看自己。第二个，他要去查看这些百姓牵来的动物是不是都是很好的，没有损坏的。因为神对，我们已经念完利未记了，就知道说神对祭物的要求也是一样，必须要没有残疾，必须要是合乎律法的要求。比如说他要几岁的哪一种羊或是牛或者是什么样的条件，祭司必须眼睛明亮，能够去分辨。百姓有时候搞不清楚或者没有留意到，祭司就必须要有明亮的眼睛能够去分辨。如果祭司是瞎眼的，或者像以利祭司这样眼睛昏花的，其实他就没有办法执行这样子的工作，也就会导致百姓的侍奉、百姓的献祭也是随随便便。所以祭司的眼睛明亮是去确保侍奉品质的第一步。第二个，祭司，我们刚才讲到祭司除了要献祭，还有一个就是教导。所以祭司眼睛如果是瞎眼的，他就没有办法去对照神的话，就算他会背神的话，但是他没有办法去看见百姓有没有符合神的话。那也很有可能就是祭司没办法完全一字一句的去背准确将神的话来传达。所以他必须保持一个明亮的眼睛，能够不断的去对照神的话是怎么样，而今天百姓的生活是怎么样，我自己是怎么样。所以祭司的眼睛不可以瞎眼。那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地方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叫做瞎眼的人。今天我们不是这个肉体的眼睛瞎眼，圣经告诉我们很多的瞎眼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但瞎眼这一段我们是礼拜五有讲过，那这里会用不同的经节再来仔细的来讲，或更完整的来讲。以赛亚书当中讲到好几个瞎眼的情形，我们来看第一个，四十二章的十八到二十节。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二十节，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这里神责备他的百姓，谁会更瞎眼？这些列国的外邦人都没有比神的百姓还瞎眼。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叫他的百姓看见许多事，但是百姓看了却不领会，耳朵听见也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不愿意领受。所以看好像看见了，但其实是没有看见。看见很多神要让他们看见自己的罪，神也让他们看见很多神的恩典，神也让他们看见很多的见解，神也让他们看见很多神的教导，但是 却不领会啊，就看啊，就看过去了。如果是这样，这样就是眼瞎。所以不留心领受信息的人，就是瞎眼的人。在服事上，祭司如果是这样子，那就是瞎眼的祭司，那其实是不能够服事。在我们的服事当中，神会给我们很多的信息，带领我们去看见羊的需要，看见人的苦痛，看见教会的破口，看见自己的错误，看见神的权柄，看见神想要走的方向，这些都是要留心去查看。如果我们就是在工作当中只专注自己想要看的点，而没有去很谦卑很敏锐的去看各个方面，那其实我们就没有去领受到神给我们的信息。来对照诗篇的123篇，诗篇的123篇1到2节，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能够很敏锐去领受信息的一种方法。诗篇123篇1到2节，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这边这个诗当然是在被掳时期的诗人所写的，他们非常的渴望看见神的动工，神的怜悯，使他们能够从被掳的苦境当中得到释放，得到拯救。那所以他们这个心态使他们非常眼巴巴的，就是一直在关注神的作为。所以他用主人的眼，仆人的眼睛看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看主母的手作为比喻。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仆人跟 不管是仆人还是使女，都是做奴仆的，就非常谨慎的在 stand by， 随时准备好自己，然后一直看主人有没有下指令，主人，然后就一看到他比这样，主人常常就不用讲什么，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了解主人心意，也熟悉家里事务的仆人，就是主人看到他表情，然后你就知道说，他现在要查，然后就赶快去做。那或者主人说，那就说没有点灯，然后就这样，主人要这个，就是一个仆人他能够非常用心积极的去了解主人的意思，他就会去查遍主人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话，在每一次自己做错事的时候会汲取教训，我这次的反应错误，我就会记得。所以仆人能够认清自己的身份，我是仆人，我要非常非常的看重主人的每一个信息，那他就会产生出一种很敏锐也很积极的态度，并且保持谦卑。那今天如果我们在服事当中渐渐的不再谦卑，我们就可能会觉得我已经很熟悉我所做的这些事工，那我对于这些神特别要让我看见的一些破口，我可能不会是用一种我要努力的去补足，而是变成我是主人去只对那些破口或者是软弱觉得不满意，那其实就已经让自己离开了仆人的身份。所以我们回到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42章，这里神对他的仆人第一个所说的瞎眼的情况，就是不留心领受信息。第二个瞎眼是怎么样？以赛亚书的56章， 以赛亚书的56章，在9到12节这一个段落呢，就讲到另一种瞎眼。我们从第9节开始看，田野的猪兽都来吞吃吧，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只做梦、躺卧、贪睡。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说：“来吧，我去拿酒，我们饱饮浓酒，明日并必和今日一样，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这边所讲的就是神在责备他的百姓的守望者，这一些明明是服侍神的守望者，他们却服侍了自己，因为他们不去明白这些知识，就是神所要他们教导百姓的知识，他们也没有看守百姓啊。然后呢，是哑巴狗，已经有田野的猪兽要来吞吃了，但是他们不能分辨情况，也不能叫唤警告百姓，他们就做梦、躺卧、贪睡，个人偏行己路，自己一直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自己想要一直在想，哎，我今天吃了这一顿，明天要煮什么，明天要吃什么，然后我接下来想要去盖什么房子，我可能缺什么样的东西，我有我自己的兴趣，然后聚在一起也是在讨论自己喜欢的事物，甚至自己想要去培养自己的追随者，这一些偏行己路求自己利益的牧者被神责备是瞎眼的。其实在前面一段哦，你看第6节到第8节，神说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反而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会去遵守安息圣日，并且他们会在神的殿中来被召聚，使这个殿成为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神的选民自己这样浑浑噩噩，没有把安息圣日分别出来来尊重，然后在神的国里面寻求自己的路，然后要求自己的利益。相反的，能够去遵守神的圣日，能够被神愿意被神召聚来到神的殿中来为万民祷告的，这样的反而才是神的仆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如果我们这些属灵的祭司在服事上能够小心，不要偏行己路，寻求自己的益处，那我们就不会是服事上瞎眼的人。相反的，我们体检一下，如果我们在服事当中其实是就是把它当作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在这当中去交自己的朋友，或者是去为了要有自己其他的目的，或者在这当中不愿意尊重神对这个服侍者的要求，我们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了，自己要做自己的标准，那其实在这里我们就是瞎眼的，是不能够，我们的服侍是不能够蒙神的喜悦的。第三个，我们再来看59章，以赛亚书的59章第9到13节，以赛亚书59章第9节，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晌午半角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这里说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在最终，在最终就在黑暗里，就看不见光明，没有方向，所以仿佛在这个 这个一个房子里面，一个黑压压的屋子里面摸索墙壁，找不到路，然后即使现在是早上，但因为是瞎眼，所以很容易跌倒。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第十二节，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因为没有认罪，没有使这个罪远离自己，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神没有与我们同在，过犯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想要服侍神，什么样是瞎眼的？就是没有真正的悔改，使这个罪恶 蒙蔽了我们的眼睛，也使我们在罪中不愿意认罪，那我们就会持续的过犯与我们同在，神不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的人不能够服侍神。所以今天我们要服侍神，我们的体检一定都是要从悔改开始，思想在我的服侍当中，我以谁为主，我应该要去解决的自己的软弱，我有没有去面对？如果我就继续放任，比如说我被手机捆绑，那我其实并没有真正认真的去解决它，那我还是对自己很仁慈，然后我同时也服侍。服侍不一定是在教会做某样职务才叫服侍，来聚会像在无时无刻向神的祷告都是在服侍，唱诗也是在服侍。我放任我自己的那些应该要解决的问题，我不去面对，但我仍然继续的向神祷告、唱诗、聚会，甚至做这些被安排的工作，那其实我们就是继续使过犯与我们同在。那其实这样子的服侍是很可怕的。那所以要怎么样我们能够成为不瞎眼的服侍者？看回来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的第七节，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我们即使瞎眼，神都能够，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神对我们的帮助，他能够使我们的眼睛被开，使我们从被捆绑的牢狱中出来，使我们在黑暗当中无力软弱的情况被提升。所以人是要在听到信息的时候愿意使自己被神改变，那我们就能够使我们的眼睛明亮。第二个，祭司不可瘸腿。我们回来看利未记的二十一章，第十八节的第二个，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瘸腿的不能够当祭司。为什么？以他实际要做的事情，祭司就是人把这个祭物牵来，那你就要把手按在祭物的头上，然后这个人就走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祭司要做啊，你就要去杀宰，然后呢把它放到走到祭坛那里，然后再走回圣所走到圣所，每天也要去点灯烧香倒灰，然后要一直在那里走来走去啊。瘸腿的话就行动不方便，动作会非常的困难，还有你也需要去搬运。瘸腿的人其实就很没有办法搬运，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那所以比如说在撒母耳记下有一个瘸腿的人，就叫做米非波设。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来看这个历史，就是米非波设是扫罗的儿子， 当大卫做了王之后，他就很想要去照顾扫罗的后裔，那就问一问还有谁还活着，他们说啊，有一个米非波设。那这个米非波设就被大卫叫来，在撒母耳记下第九章，哇，他就瘸腿一拐一拐的进来。大卫就说啊，你怎么会这样？他就说啊，我小时候因为逃难，就被婴儿的时候就被掉到地上，所以就腿就瘸了。好，所以大卫就说好，那我就把我就供养你啊，就和我一起同席吃饭。所以他虽然是瘸腿，但也得到了王的眷顾跟恩待，就好像亚伦的子孙即使是瘸腿，但也能够得到王，我们的君王，我们的神的恩待。但是他却这个瘸腿仍然造成了他的一些阻碍。到十九章的时候，大卫被就是躲避亚沙龙的追杀，后来亚沙龙死了，大卫就回到耶路撒冷。那这时候呢，就会来处理一下在逃难过程当中，有些人恩待大卫，有些人恶待大卫，那就要来处理一下。这时候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就跑来，因为呢在这个大卫逃难的过程，米非波设都没有出现，那这时候洗巴就来邀功，然后呢说他主人的坏话，就说这个米非波设哈，他是怎么样的背叛大卫啊？你看大卫，我是多么的对你忠心。那大卫听了这个洗巴的话，就相信了洗巴，所以就把赏赐都给洗巴，然后对这个米非波设非常的生气。他就心想，米非波设就是一个背叛他的仆人。后来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十九章的24节那里，就可以看到米非波设就跟大卫说啊，实在不是这样，实在是因为这个洗巴他欺骗了我，也欺骗了你，那我因为自己是瘸腿的，我没有办法行动来迎接大卫，所以我才被丢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瘸腿的人，他其实是对自己的，他没有自主行动，他不能自己想要怎么样就能够去做到，他也没有能力去改变一些不利于他的处境，他没有能力，他是无能改变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如果属灵的祭司是一个瘸腿的人，那会怎么样？就是他没有办法自主的去完成神所交付的一些任务，而且他对于他需要去改变的状况，他无能改变。所以我们来看，在箴言的26章，26章第7节，瘸子的脚空存无用，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这边这个经节用一个比喻，就是箴言是一个能够去教导人、提升人、改变人的一个神的话语，但是对愚昧的人来说，他不愿意去听，那这个箴言对他来说就是没有用的，放在那里是没有用的。就好像瘸子的脚存在他的腿上，但是他却没有实际的作用。所以如果在属灵上我们是瘸子，就好像我们有脚，但是我们却没有使这个脚发挥它的功能，以致我们就会落在瘸子那样的情况之下，不能够自主的行动，也无能对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自己的不利的情况无能为力。那所以呢，在属灵上脚应该要发挥哪些功能呢？从我们平常的脚的使用，我们就知道脚可以站立，瘸子就没办法站立的稳，脚可以跑跳，瘸子就没办法跑跳， 那所以我们现在这几个观念其实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好，我们就时间关系这边就会讲得比较快。脚如果没有办法站立，我们就是属灵上的瘸子。在哥林多前书的16章告诉我们要站立的稳。哥林多前书的16章第13节，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如果我们在真道上没有站立的稳，容易摇来摇去，三心二意，被异教的风一吹就受到影响，对真理的观念就产生怀疑，那其实就是我们是属灵上的瘸子，我们没有站立的稳，没有使这个耶稣为我们洗过的脚使它发挥它应该有的功能。所以第一个，我们属灵的祭司要怎么样不要成为瘸腿的祭司，第一个就是要在真道上站立的稳，也就是要先了解真道，先在真道上虚心持续的学习，才能够站立的稳，不会轻易的被自己的心思、被别人的话语、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影响而动摇。第二个，我们的脚要能够行走、奔跑，甚至可以跳跃，这样才是使我们的这一双被耶稣洗过的脚发挥它应该有的价值与功能。看《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二节，《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二节，这里有一个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美门前，他是没有能力行走，也没有办法做他想要做的事情，他只能被动的被抬来，然后受别人的咒诅。但是彼得和约翰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三章的七节就说他 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第八节，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当然这是一个身体上面的健壮，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他心灵上面、灵魂上面的健壮。原本是在无望当中，是只定睛在物质的周济上，但是他现在的灵命也得到了强壮，他不但能够跳起来，他不但能够站，而且能够走，而且能够跳。小妹的脚啊，在这个落石事件之后，就是慢慢的在恢复，所以就刚开始先学站，哇，这站就已经很不容易，站几分钟他可能就很会肿，然后会痛。然后可以站了之后呢，这个站还包括这个肌肉要有足够的力量，如果一直躺就是肌肉流失也没办法站，然后整个的心血管功能也会因为站起来就开始头晕，然后心跳就无力，所以能够站已经很不容易，但是呢还要能够走，然后要走也要学好一阵子，然后呢到目前还不太能跳。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瘸子要变成能够跳，其实这是要各方面的身体的条件都达到足够的配合。但是我们看见神的能力能够使一个瘸子马上能够走，能够站，能够走，能够跳，但是他跳着不是跳向他自己的目标，而是他跳着赞美神，他的生命变成能够以神为中心。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服事的祭司，我们应该是要能够走也能够跳。我们的走是要走出什么？就是神的真理。我们看约翰一书的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那这边的英文，如果大家有看英文的圣经或者是其他语言的圣经，就可以知道，就是去走，跟按照主，如同主那样子的走。那要怎么走？那就是要照主所行的，主耶稣怎么走，我们就照样这样走，用我们这个被神所更新过、所赏赐的生命，然后让我们的脚是能够去走出主的脚中。如果我们的信仰就是只有在文字上面，在知识里面，没有真的在我们的生活上发生改变，那我们就是瘸子，我们的服事也是神所不能接受的。如果我们就是只很会讲道理，就所有的要讲道理的人其实都要很小心，就是我们自己所做的，我们所活出来的，有没有照着我们所教导的这样来做。那不是只有在讲台上，在家里我们也教小朋友啊，哥哥姐姐也教弟弟妹妹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去教导别人，那我们所教导的是不是有如同主耶稣对我们的榜样，我们有先做到了？那如果我们努力的去做到，那我们就不是一个瘸腿的祭司。还有一个这个脚的功能非常重要，看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九节，从十八节开始看，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十九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这边是主耶稣已经赐给我们这一双他所洗过的脚的权柄，使我们能够践踏。瘸子不可能践踏，瘸子连脚要着地都有困难，或者瘸子要能够照着他的意志来施力，使脚有力量都是很困难。但我们的脚不但能够站，能够走，我们还有力量能够去践踏。今天如果属灵的祭司没有这个能够践踏的脚，就表示没有办法去胜过自己生活当中的私欲，或者是罪恶的辖制、试探的引诱。那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权柄、能够胜过恶者，又有生命力、能够活出真理的不瘸腿的祭司呢？我们看以西结书的第一章，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第二十一节，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一段。以西结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这边是以西结先知所看见的四活物，就是一个战车宝座的意象。那这个战车的轮子是神的旨意，战车的座位，这个本体，车子的本体就是由四活物来组成。那战车上面的驾驶者就是神的灵。那所以呢，在二十一节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四活物，就是四个活物去构成了这个车子的本体，他们能够使这个车能够走。那是什么力量驱动了四活物的行走呢？二十一节，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二十节，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那这边告诉我们， 这个活物它可以走，不是因为它自己有能力，就是好像一个车子在那里，车子不会自己走，而是有个灵，有个人的生命在坐在车里面发动，然后有油浇在里面作为它的动力，然后人去驱动，油在里面加满，那油在里面燃烧，就使得这个车子能够动。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去了解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使我们不瘸腿，我们能够走，能够跳，能够去站得稳，还能够去践踏，我们要有这一些能力出来，其实就是要靠着里面灵的动力。那里面的灵是什么呢？不是汽油，也不是我个人的意志。如果我们是要去活出神的旨意，做服侍神的祭司，在我们里面当中的灵就应当是神的圣灵。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要服侍神，我们想要去服侍这个世界，那我们里面的灵就自然就换成那个属世的魔鬼的灵，我们就可以做得非常好。但今天如果我们想要是服侍神，那我们里面所要被充满的那个灵就是圣灵。所以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真理的圣灵的引导，使我们能够站立的稳，使我们能在生活中实践真理，也使我们有践踏恶者的权柄。所以呢，在今天早上我们讲到的祭司不可瞎眼，就是要使我们能够追求灵知，就是属灵的认知，能够看得清楚。祭司不可瘸腿，就是使我们能够追求灵力，属灵的力量。在下午我们会继续来讲到不可塌鼻子，以及不可折手折脚啊，不可肢体有余啊。我们可能今天没有办法把全部都讲完啊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教导当中，能够真正渴慕被神改变，被神体检了，也要真正被神来医治。我们一起来唱诗。